今日讲到经文是箴言五章一至九节，十五至二十三节。五章一节，年轻人啊，要重视我的智慧，倾听我明达的话，这样你就晓得怎样谨慎行事，你的言语就会显出智慧。别人妻子的嘴唇也许像蜂蜜一样甜，她的亲吻像橄榄油一样柔滑，但是欢乐以后所留给你的只是悲哀，只有痛苦。她要把你带到死亡的境地，她走的路导向阴间，她不走生命的坦途，她的脚步走入邪径还不知道。年轻人啊，要留心听我的话，不可忘记，要远避这样的女人，连她家的门口也不可靠近，否则你会把自己的荣誉奉送给别人，在青春少年时死在残忍无情的人手中。十五至二十三节，你要对自己的妻子忠实，专心爱她。你跟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对你没有好处，要帮助你的是你自己的儿女，陌生人不会帮助你。所以你要以自己的妻子为满足，要跟你所娶的女子同享快乐。她秀丽可爱，像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满足，她的爱情使你陶醉。年轻人啊，为什么迷恋别的女人？为什么倾心于别人的妻子？上主监察你一切的作为，注视你所走的途径。邪恶人的罪像罗网一样，他自己的罪网住了他。他因为不能自制而丧命，极端的愚昧使他沦亡。
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所以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撮掌满日。上半年度我们一直都讲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需要成长的范畴，来到下半年我们就会讲一下，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的时候，会有些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涌流出来呢？在七月份我们会讲的是智慧满日，我们一起会研读箴言这一本好困难的书。咁咧，今个礼拜咧，我哋嘅题目咧系婚姻里边嘅忠贞，或者咧喺性方面嘅贞洁。首先咧，我哋要明白一个嘅观念，就系喺咧呢一个嘅古代嘅希伯来文化里边咧，婚姻同埋呢个性行为咧，其实咧并唔系两件咧独立嘅事情。唔似得今日咧，我哋好多时咧都将呢个婚姻同埋呢个性行为咧分开嚟睇。在古代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你跟一个人发生性行为就代表了你和他进入这个婚姻的关系。所以在古代并没有一样东西叫做婚前性行为，因为结婚就是性行为，性行为就是结婚。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作者讲到婚姻里面的那个的忠贞，但是同样的观念其实也都是可以应用在未结婚的人身上。即是说当他讲到不要跟你的妻子以外的人去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同样也都是讲对单身的人讲，就是你不要跟你将来的配偶以外的任何人发生性行为。所謂奸淫，或者今日經文裏面用的那個字就是淫亂，就是今日我們所說 講的所謂婚外性行為。婚外性行為就是跟任何一個不是你的配偶的人去發生性行為，無論你結了婚未都是一樣。他說所以在這個聖經的角度來看，沒有一樣東西叫婚前性行為。我們今天所說的婚前性行為其實也是婚外性行為的一種，即使用聖經的說法就即使都是奸淫。另外一件事我們需要去留意的，就是今天這段經文不是只是說給男士聽。我們很多時候都有一種刻板印象，就是當我們講到在婚姻裡面不忠的時候，都是男士的問題。但是其實女士都是可以不忠。在這段經文裡面，作者提到不要跟其他人的妻子去發生這個性關係。这个的淫乱的关系里面其实是包括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甚至乎是一个已婚的女人。他说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只是对男士讲的，虽然他里面用的那些字眼全部都好像是对男士讲，但其实也都是对女士讲的。所以不要想着今天这段经文不关我事。所以那些不忠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一開始的時候都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是不忠。所以我就勸勉大家，無論你現在是什麼的婚姻的狀態，你已經結婚也好，或者你是單身也好，或者你一直都從來沒有想要結婚也好，又或者無論你是什麼性別也好，我都勸勉大家今天小心地去聽今天的這個訊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箴言的作者他提出了有四个原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需要有忠贞，又或者好像现代中文译本，就是我们用的那个圣经的译本，这一整章圣经他用的那个的题目叫做戒备淫乱。箴言的作者提出了四个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戒备淫乱，为什么我们要忠贞。第一个原因就是淫乱带来痛苦。第三節和第四節那裡這樣說，他說別人妻子的嘴唇也許像蜂蜜一樣甜，他的親吻像橄欖油一樣柔滑，他說但是歡樂以後所留給你的只是悲哀，只有痛苦。再講一次，這段經文不是只是跟男士講的，也是跟女士講的，雖然他用的字眼好像是對男士講，但你全部的東西反轉都是一樣。OK，我哋話出軌嘅行為咧，好可能咧係當刻咧係好刺激嘅。佢話，但係過後咧必定咧係會帶嚟痛苦。我哋話點解出軌嘅行為會帶嚟痛苦咧？佢話因為咧，首先咧你嘅良心咧會責備你。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按著神嘅形象所做，我哋裏邊咧神咧擺咗一個良心喺我哋裏邊。雖然我哋都係墮落嘅罪人，但係每一次當我哋犯罪嘅時候，我哋仍然在某種程度上會經歷嗰個內疚同埋羞恥，呢個咧係一種嘅痛苦嚟。我哋嘅良心咧係會責備我哋。內疚同埋羞恥咧，其實就係當我哋嘅良心責備我哋嘅時候，我哋所有嘅嗰個嘅感覺。每一次當我哋犯罪嘅時候，我哋嘅心裏邊咧都會覺得內疚同埋羞恥，呢個咧係一種痛嚟。第二個原因點解出軌嘅行為會帶嚟痛苦咧？係因為咧，当我们出轨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原来不是好像我们期望当中的那个人那样。每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想做一个坏人，我们每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想成为一个有道德责任的人。他说但是当我们做了一些事令到我们不能够达到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期望的时候，我們可能會覺得失望，我們可能會覺得被背叛，我們說這個都是一種痛理。還有第三個原因，為什麼奸淫的行為會帶來痛苦呢？是因為這些行為會損害了我們同人的關係，包括那些我們所愛的人，我們的配偶，我們的子女，甚至乎我們的父母。我们都是所谓关系动物来的，我们都是神设计我们都是要同人建立关系。破碎的关系往往都是我们生命里面痛苦的来源。而和那些我们所爱我们所关心的人的关系出现裂痕，就令到我们更加的痛苦。 他说而这种的痛苦，所谓良心的责备，我们对自己的失望，甚至乎是关系受损，这些的痛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会好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这样的出现。他说我们越是经历更多的痛苦，我们就会经历到更大的引力，将我们拖入去那个淫乱的关系里面。他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性来到作为我们情绪上面经历伤痛的时候的一种止痛药来的。他说所以每当我们是经历痛苦的时候，就更加将我们拖入去那个淫乱的关系里面。他说但是当我们越是深入这些淫乱的关系，我们就变得越是痛苦，而当我们越是痛苦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就会被拖入去那个淫乱的关系里面。这个就好像一个恶性循环这样，令我们不能够去突破出来。他说所以箴言的作者是这样说，第五节那里说，他说他要把你带到死亡的境地，他走的路是导向阴间，他不走生命的坦途，他的脚步走入邪径还不知道。我们说淫乱带来痛苦，而这种的痛苦是会不断提升，至终是成为死亡。所谓死亡就是一个有活力的生命的相反。第二个我们需要忠贞的原因，是因为淫乱令人失去荣誉。第九节那里讲到，他说否则你会把自己的荣誉奉送给别人，在青春少年时死在残忍无情的人手中。我想这个不多需要很详细地去解释。如果你有留意这个 Me Too Movement 的话，早几年在这个北美洲或者最近在台湾就发展得很犀利。如果你有留意这个 Me Too Movement 的话，我想你都见到很多在无论政界或者娱乐圈很有潜质的领袖，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或者不是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愚蠢的决定，在性方面愚蠢的事，而至终是被人唾弃。我想我们都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个我们不断要问自己的问题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到底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到底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神学家 Dallas Willard 他经常都问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到底我们想做这个在神伟大的宇宙里面有着永恒的归宿和永远不灭的灵魂的活人，定是被情欲支配的动物？他说到底我们是想在神伟大的宇宙里面有着永恒归宿的永远不灭的有灵的活人，我们想做一个这么有荣誉的一个人，定是还是我们想做被情欲支配的动物呢？他说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不断去做的选择来的。到底你想成为在神里面有荣誉的人，定是还是被情欲支配的动物？他说如果我们选择去被我们自己的情欲去支配的话，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克服我们自己的情欲的话，他说我们其实就是选择着去做动物，而不是做在神里面那个有荣誉和有尊严的人。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不应该淫乱呢？是因为要保护家庭。第十五节至十七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你要对自己的妻子忠实，专心爱她，你跟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对你没有好处，会帮助你的是你自己的儿女，陌生人不会帮助你。这几节圣经需要一些解释，因为听落好像真的跟我们没什么拉更，我想没什么人会跟其他女人生仔。但是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其他圣经的译本这几节是怎样翻译的时候，你会有些发现。和合本这几节是怎样译的呢？他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日仗日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你发现完全不同了。好了，看完 NIV 了，就是这个英文的翻译。他说 Drink water from your own cistern, running water from your own well. Should your springs overflow in the streets, your streams of water in public squares, let them be yours alone, never be shared with strangers. 你发觉 NIV 的翻译和和合本大致上是一样的。他说但是就跟现代中文译本一点拉更都没有，完全不同。好了，发生什么事呢？ 個現代中文譯本咧，基本上佢用嘅嗰個翻譯嘅手法咧，就係一種注釋性嘅手法，即係咧佢係想表達嗰個經文咧，佢想講嘅嗰個意思，而唔係咧逐隻字翻譯出嚟嘅咁。咁所以咧，如果你睇和合本同埋 NIV 嘅翻譯咧，其實咧你都唔係好知佢講咩嘅，因為佢用咗一啲嘅比喻或者隱喻嚟到去講佢所要講嘅事。咁咧，所以咧，現代中文譯本所採取嘅方法咧，就係唔好估啦，佢譯嗰個意思出嚟俾你睇啦。佢話：但係咧，我就會話咧，現代中文譯本咧有啲咧譯得過火咗，即係話咧佢講大咗，或者咧講歪咗，所以變咗個意思咧好似咧完全唔同咗咁樣樣。好啦，咁呢幾節聖經原本係點解嘅咧？咁嗱，以下嘅內容咧會有少少露骨嘅，所以請大家如果有小朋友嘅話，就揞住佢隻耳仔啦咁。第十五节，他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这里的池是 cistern， 这个 NIV 译做，即是蓄水池的意思。无论是蓄水池或者井，在这里其实是一个讲着自己的妻子。这节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隐喻，就是说你应该只是和你自己的妻子有性行为的意思。第十六节，他说你的泉源岂可仗日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泉源和河水都是讲着隐喻着这个男性的精液。他说所以就是说男人不应该和外人有性行为，同样都是讲着同样那样东西。第十七节，他说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他这里讲着他说什么是讲着什么呢，是什么不可以与外人同用，唯独是归你一人呢？很多的解经书呢都说这里讲着的是一个人的妻子，就是说你不可以跟其他人分享你的妻子，就是说不可以你就跟你的妻子有性行为，又容许他跟其他人有性行为。我们说如果你跟其他的妇女有性行为的话，你的妻子同样也能够跟其他的男性有性行为，就是说当这个一夫一妻忠贞的制度破灭的时候，就变成大家都跟大家可以有性行为，这种淫乱的行为不应该是这样发生的。这个是箴言作者所讲，他这里讲的就是他说性应该只是丈夫和妻子之间所发生的事，不应该是同人分享。所以咧，呢几节圣经咧讲到咧系呢一个嘅贞洁或者咧呢个婚姻里边嘅忠贞嘅嗰个嘅重要，作为咧去保护呢个婚姻同埋家庭嘅一种咧重要嘅方法。我哋话当我哋咧同其他人嘅配偶或者同咧个唔系我哋自己配偶嘅人去发生呢个性关系嘅时候咧，系会引致到我哋嘅家庭咧系去瓦解。所以呢，当我们在婚姻里面忠贞的时候，其实就是去保护我们的家庭，让它不要瓦解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这个就是这几节圣经想讲的东西。还有最后一个呢要忠贞的理由呢，就是因为上主是会监察的，神是看到的。第二一节至第三节那里这么说，他说上主监察你一切的作为，注视你所走的途径。他说邪恶人的罪像罗网一样，他自己的罪网住了他，他因为不能自制而丧命，极端的愚昧使他沦亡。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持守的那样东西就是每一个去做邪恶的事的人都会承受那个后果。他说如果那件事是未，如果那个后果是未发生的时候，只是时辰未到而已。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当我们在婚姻里面不忠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伤害很多人。他说我们伤害我们的配偶，又或者与你未结婚的时候，你是伤害你将来的配偶，如果你打算会结婚的话，又或者是伤害我们的子女，或者我们其他的家人，甚至乎那个和你发生奸淫的关系的对方，你都是伤害他。他说这些所有的伤害其实都是会有后果的，无论是在发生在你身上的后果，或者发生在那些被你伤害的人身上的后果，都是有后果的。他说那些受伤的人因为他们的软弱，他们也很容易会不能够制止自己再去伤害其他人。 他说，所以呢，这些所有的罪的后果就缠绕在一起，你又伤害我，我又伤害你，缠绕在一起就好像一个网一样。第二节那里说，罪像罗网一样，好像一个大网。我们在这个网里面，在这些不断来回的因果关系里面，我们不能够去走出来，我们被困在这个罗网里面，叫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慢慢地流走，叫我们去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他说，所以性的问题，他说其实不是只是一个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就是到底你想要的生命是一种什么的生命？他说性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是性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就是到底你想要的是一种什么的生命？我们说性的问题其实渗透了我们人生里面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们情绪上面的层面，例如刚才我们讲到痛苦，包括我们社交的层面，刚才我们讲到荣誉，包括人际关系的层面，刚才我们讲到家庭，还包括属灵生命的层面，刚才我们讲到公义。性的问题其实渗透我们人生每一个层面，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一个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怎样的去防止自己不要跌入这个情欲和不忠的陷阱呢？箴言这里讲到有两种的方法，两种的方法怎样去能够成为一个忠贞的人。第一个方法是逃避，第五章八节那里讲，他说要远避这样的女人，连他家的门口也不可靠近。我们大家都知道逃避是有用的，虽然可耻，但我们点解要，但我们应该点样去逃避呢？要点样去逃避？很多人其实都知道要逃避，但结果都是失败，再一次又一次的跌入那个陷阱里面。箴言的作者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点样逃避呢？就是连他家的门口也不可靠近，连他家的门口也不可靠近。我们经常都有一种的心态，就是无事的，跟他聊聊天是无事的，聊天而已，是吧？里面没有任何的性含义的。然后我们就会想，其实我们一大班朋友去他家坐都是无所谓的，没问题的。他说一大班人没事会发生，很安全。然后我们就会想，其实我自己一个去他家都没问题的，讲下嘢啫嘛，倾下偈啫嘛，倾完偈我就走噶啦，我哋唔会上床嘅。朋友去探去去屋企探访对方都系好正常嘅事啦，系咪？上次去都冇事啦，系咪？咁然之后我哋就会谂啊，夜晚留夜啲都冇所谓嘅，系咪？倾得咁开心，唔好扫兴啊，唔好咁早走啦，系咪？我哋朋友嚟啫嘛。佢话于是结果好快你就发现自己同佢上咗床。如果我们要避免跌入这个情欲和不忠的陷阱里面的时候，我们必定需要矫枉过正，我们必定需要矫枉过正。如果你想逃避和那个你觉得有吸引力的女人去发生关系的时候，最好就不要跟她有任何的接触，他说连他家的门口也不可靠近。他说记住，千万不要信任我们自己的忍耐力，因为我们永远都是高估自己的。这个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去令到自己忠贞的方法呢，就是要学习知足。要学习知足。第十八至十九节那里讲，他说所以你要以自己的妻子为满足，要跟你所娶的女子同享快乐，他受礼可爱像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满足，他的爱情使你陶醉。他这里说要以自己的妻子为满足，他说当你满足于自己的妻子的时候，自己的配偶的时候，你就不会迷恋其他人。他说而知足呢，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决定来的，知足是一个决定来的。他说知足呢并不在乎你拥有些什么，知足呢是一个决定来的。有些很有钱的人，他们一样是不知足，想要拥有更多的财富，但有一些什么都没有的人，他心里面非常之知足。所以知足不在乎你拥有些什么，知足是一个你可以做的决定，是一个决定。十九节那里讲，他说他受礼可爱。什么为之叫受礼可爱呢？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到底什么叫受礼可爱。 佢话所以当你决定你嘅妻子系受嚟可爱嘅时候咧，佢对你嚟讲就系受嚟可爱噶啦。OK， 嗰个系一个决定嚟嘅，唔系一个嘅客观标准嚟。佢话当你知足嘅时候咧，当你决定你嘅妻子就系受嚟可爱嘅时候，你嘅丈夫就系咩用词都好啦。当你决定佢系可爱嘅时候咧，佢话当你知足嘅时候，你就唔会有压力咧，要去追求情欲啊。他说不是没有，你就不会有压力去追求另外一个不是你的配偶的人。他说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拥有最好，为什么你还要花时间和心机来到在那些没那么好的人身上？他说我们要学习对我们的配偶知足，知足。他说对单身的人来说，他说你同样都需要学习怎样对单身知足，对单身知足。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单身其实并不是比起已婚差的。单身并不是一件次等的事，不是一定结婚才是好，单身就不好。耶稣是单身的，使徒保罗都是单身。为到单身而知足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为我们带来自由。但是我没有时间讲太多关于单身的今天。如果你有兴趣倾下的话，我欢迎你来找我。当我们讲忠贞，讲婚姻里面的忠贞，或者这个性里面的贞洁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很多有些人会觉得沮丧，或者会觉得很羞愧，因为他们已经跌倒了，甚至乎已经是落入那个陷阱当中。我很想特别对这一类人，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我很想特别对你讲几句说话。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那里这样讲，他说耶稣说，他说悔改吧，他说因为天国快实现了。要悔改，要悔改。他说因为你是可以追求过另外一种的生活。要悔改，因为你是可以追求过另外一种的生活。福音是一个邀请来的。神邀请我们去享受祂那个丰盛的筵席，是祂为我们所预备。神应许我们终极的满足，完全的一种圆满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这个就是所谓天国的意思。所谓天国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所谓天国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我们不需要去追逐那些会伤害我们，会叫我们失去自由的东西。耶稣说，在他那里喝他生命的水的人，永远都不会再口渴。他说，如果你经历过在神里面的那种的满足的话，并且不断的生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的时候，他说我们就没有需要去追逐情欲。我们就没有需要去追逐情欲。那个的追逐已经完结，那个的挣扎已经完结，那个的饥渴已经完结，因为我们经历过什么叫做神的恩典和爱，什么叫做真正的满足。他说我们只需要去接受神的邀请。他说没有东西能够限制我们去过另外一种的生活的，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没有东西能够限制我们去过另外一种的生活。所以不要相信那些羞耻或者这个的罪疚对你所讲的大话。他说因为当你一直握紧这些的羞愧或者这些的罪疚的时候，只会令你进入死亡，而不会为你带来任何的出路。他说所以不要相信那些你心里面出于你的羞耻不断去蒙蔽你的说话。他说相反，我们要相信福音，相信是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我们是可以悔改，我们可以转身向反方向奔跑。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耶稣就会饶恕我们，而我们就会被饶恕。我们的医治会开始，你会开始不再信任那些在你的心里面因着你的羞耻而不断伤害你的说话。我们的救赎是会开始，神能够将我们的伤痛转化成为一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带来美善的东西，而不是带来伤痛的东西。我们的复活 是可以开始的，无论是同神的复和或者同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的复和是可以开始。这个虽然可能要很长的时间，要很持续的努力，但是是可以发生，神可以令到复和发生。他说而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你可以得到，只要你接受神的邀请。他说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仍然都是那一条，就是到底你想要的是怎样的生命，你想做的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世界呢似乎呢不多再相信呢忠贞这回事。正如呢即可能上一代人呢个名里面呢很多人的名里面都有个贞字，但是呢这一代人呢我已经很久没见过有人改名呢帮 BB 改名，个名里面有贞字。在这个年代我们似乎更加欣赏所谓开放的关系，就是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将这个性生活放在婚姻里面，我们将这件事视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我们越来越去欣赏将这个性和婚姻分开地处理，觉得这一种是一种的解放。我们说但是箴言在这里告诉我们听的信息同埋圣经一贯话俾我哋听嘅信息就系咧，佢话忠贞先至真系会解放我哋嘅嗰样嘢，将我哋从伤害、从羞愧、从无止境嘅对情欲嘅追逐当中嘅嗰种嘅捆绑当中咧去解放出嚟嘅，其实系忠贞而唔系咧性开放。佢话当我哋喺个婚姻关系里边，我哋有忠贞嘅时候，当我哋咧有贞洁嘅时候。他说这个呢其实呢只不过是反映着我们对神的忠贞，我们婚姻里面的忠贞，我们在性生活里面的贞洁，其实只是反映着我们追随神的那种的忠贞。当我们学习在婚姻里面去过忠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学习着怎样的对神忠贞，不去敬拜任何的偶像，单单的敬拜真实的神。他说我们的婚姻生活或者我们的单身生活，我们的性生活，其实都是我们学习怎样做基督的门徒的学校。他说所以但愿我们学习去渴慕忠贞，但愿我们去学习渴慕忠贞，因为我们神对我们都是忠贞而信实。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邀请大家眯埋眼，让我们诚心地去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渴慕做一个忠贞的人，还是我们更加渴慕这个世界应许会提供给我们的各样的方言。我们是渴慕做一个忠贞的人，还是我们更加渴慕这个世界，让我们诚实地去检视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去运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想象一下耶稣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外貌、他的衣着，甚至他的面容，让我们想象我们将我们心里面最诚实的想法去告诉耶稣听。你不需要你任何的隐瞒，因为耶稣一早就已经认识你。让我们想象将我们心里面最诚实的想法告诉耶稣听。 然后呢，也都让我们去想象一下，当耶稣听到我们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回应你呢？让我们运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听一下呢，耶稣有什么要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求你怜悯我们，在我们的破碎软弱里面，天父，教我们怎样的忠贞的跟随你。天父，我求你更新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反映你自己的圣洁。天父，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